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初学园地节目。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善念一行不惧恶，耄耋之年终得法，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8月25日。我今年87岁，在2023年年末，我幸运地走入了大法修炼。以前我眼睛花得很厉害，看字得戴上老花镜，耳朵也不好使，得大声喊我才能听见。而且每天三顿四顿地喝着小酒，半宿半宿地看着电视。学大法后，师父帮我净化了身体，还帮我戒掉了几十年的烟酒、电视及手机。如今我耳不聋，眼不花，每天学法修炼，沐浴在大法的洪恩中。一，全力支持家人修炼。我家里三个孩子学大法，那时虽然我没有学大法，但是我全力地支持他们修炼。从1999年以后，女儿屡遭中共迫害，多次被绑架关押，劳教判刑。女儿被绑架关押，外孙年幼，警察把外孙送到他奶奶家里。奶家人没人管，把外孙推到公路上，外孙无家可归。我听说后，赶快把外孙接到我家里，和老伴儿一起抚养照顾，接送上学，看着写作业。我顶着方方面面的压力，领着外孙去各个部门要人，去看守所、劳教所等处送衣物、存钱，把女儿家中的大法书、资料、机器等帮助保存好。女儿被迫害的生活不能自理，我把女儿接到我家休养，帮她找工作、找工资、找待遇，让她恢复健康，安心修炼。女儿被迫害，失去了工作，又被迫离婚，住在简陋的平房里，过得很简朴，又忙于做资料救人，经济很紧张。我就经常给他送菜、买粮食、买烧柴、维修房子、帮他带孩子。他家房子只有30多平，家具、日用品加上耗材、机器很拥挤。为了让他更好地做资料，我拿出积攒的钱给他买了一个80平的楼房，让他能在好的环境下做出更好的真相资料救人。一次警察告诉我，我女儿去外地散发法轮功资料，在异地被绑架。我赶快去公安局等部门要人，他们胁迫我一起去女儿家抄家，看看有没有法轮功的东西。在女儿家门口，我说没有钥匙，而且坚决不让他们破门而入，他们没能进门抄家。在师父的加持下，警察同意放人。我打车去派出所，把大女儿接出来时，看到另一个女儿也被绑架关押到这里，我当时血压一下子就上来了，因我不知道两个女儿都被绑架了，只营救了一个女儿。后来小女儿在同修们的营救下，被非法关押10多天后也被释放出来。我心里知道法轮大法好，是中共邪党在迫害。外孙从小学2年级转学到我这里，我每天精心照顾他饮食起居，接送上学，关心学业。外孙上完小学上中学，中学离家5-6里地，还要过桥，我不放心，还是继续接送。一次在接送途中，我遭遇车祸，被撞坏了3根肋骨。二，善行得到大法的护佑。外孙很争气，拿到了大学通知书，我给他买了日用品，坐火车送他去上大学，帮他交上书费、住宿费，找校领导办了学费贷款，整个学校几乎都是爸爸妈妈来送，只有我一个这么大岁数的老爷来送。老师和家长都说，你这个年龄自己都是需要别人照顾的，还来送孩子上学。那时我虽然还没有学大法，但是因为我保护大法资料， 支持家人修炼而得到福报，身体很好。我每天三四点多钟起床去种地，七点多钟回家做饭，吃完饭骑自行车去县里开店，中午随便吃点，晚上回家。我家离县里有七八里的路，要过铁路，过大桥，有两个大上坡。我从来不打出租车，无论大雨倾盆还是冰天雪地，我都坚持独自骑自行车。身边像我这个年纪的人还活着的也没有几个了，而我还独自开着店，自己上货，自己经营，虽然辛苦些，但是店铺红红火火的，我很开心。2005年，我老伴得了脑血栓，打针吃药的也没有啥效果。因知道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他也开始跟孩子们一起学大法。不久，老伴的身体康复了。三，我幸运走入大法修炼。2022年，女儿出狱回来，我心情疲惫，身体虚弱。家中庭院长满了荒草，屋顶墙上直掉泥土，我就让女儿住在了我的家里。可是公安局、派出所、政法委等人不定时的到家骚扰、找谈话、逼迫放弃修炼、逼迫照相等等迫害。他们来一次，我和老伴儿好几天都缓不过来，一听到敲门声就吓得心砰砰的跳，担忧、惊吓，怕把女儿抓走。在这种不断的骚扰迫害中，老伴含冤离世。老伴的去世给我的打击很大，我感到天都要塌了。70多年的同甘共苦、风雨同舟的陪伴一下子离我而去，我都不想活了。一天女儿说，你跟我一起学大法吧。她开始给我念转法轮，我听着觉得好，就从女儿手里接过大法书，自己读了起来。转法轮真是一本宝书，我爱不释手，戴上老花镜就看，从店里回家也看。我白天看书得戴上老花镜，晚上还看不清字。我着急学法，就中午从店里回家，下午不去店，利用几个下午的时间，终于把这本宝书看完了。我的心也敞亮了，我决定一修到底。以前我每天到家就打开电视，开大音量，因声音小了听不见，烫点小酒喝起来，每顿饭都喝酒，天天都离不了。平时没事时抽根烟，学大法后我戒掉了几十年离不开的烟酒，每晚躺在床上看到半夜的电视我也戒掉了，还戒掉了手机购物等不好的习惯。师父开始给我净化身体，我一直跑厕所，没学法的儿女们看到后强迫我吃药打点滴，我说我没病，他们说都这样了还说没病。我告诉他们我学法轮功了，我真的没病，他们就说这么大岁数了学啥呀。他们看着不让我学法练功，我坚决要学，他们看硬的不行就来软的，哄我打点滴吃药，不让我学法，软硬兼施的一闹腾到半夜，闹腾了10多天。他们看我坚决要学大法，就不再管了。我知道是师父帮助把阻止我修炼的邪恶因素解体掉了。学大法后我身心都发生了变化，师父鼓励我，让我开天目看到了师父的法身、旋转的法轮等庄严殊胜的景象。如今我眼睛也不花了，耳朵也不聋了，天天学法，沐浴在大法的洪恩中，谢谢师父的慈悲救度。
请听敏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炼大法虎妈转变了。文章发表于敏慧网2025年8月4日。 明慧台湾记者站报道。林月蕊是台湾的一名小学教师，大学读的是电子工程学系，后来辗转接触到小学教育。他发现自己对教育充满热忱，于是全身心投入教育工作。之后，经过不断的努力进修，他获得了新竹师范学院初等教育系及清华大学艺术与设计学硕士等学位。30年一心扑在教育上的他，对自己的三个孩子也是严格，要求孩子每天固定要练琴、要阅读、要整理家务。当孩子没有做好，他会坚持要他做到好为止。在生活中，孩子行为有偏差，就会严格处罚。当时的林月蕊真像是一个虎妈。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严格的教师和母亲，生活中却因子宫内膜异位症吃了止痛药6年，却越吃越严重。一个月几乎有半个月是在疼痛中度过，有时痛到几乎跪倒在地上，非常痛苦。就在他痛不欲生，决定开刀把子宫拿掉时，事情出现了转机，改变了他的决定。以下是他的真实故事。一，摆脱常年病痛。2006年的8月，林月蕊决定要开刀拿掉子宫时，在一个巧妙的机缘下，他遇到一位大学讲师说起，我练法轮功7年来一颗药都没吃。这句话触动到他，心生一念，我要练法轮功。就这样，他走入了法轮大法修炼。练功不到2周，他不再失眠，倒头就睡，一觉到天亮。在一次次的练功学法后，身体不断被净化，感觉越来越轻松。有一天，他惊讶地发现，折磨他多年的病痛，大小症状竟然在修炼法轮功后，全都烟消云散。感到无病一身轻的美好，心中升起无限的感恩。二，将真善忍精神融入教学中。成为正式教师后，林月蕊说，和小朋友相处是最开心的事。每天早晨带着满满的能量出门，没有所谓的职业倦怠或被小朋友吵闹的烦躁感。这种对教学的热爱，在修炼法轮大法后，让他开始悟道，在生活中时时以真善忍为标准来对照自己的内心，凡事向内找，不断学习当一个好老师。他始终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只要耐心启发和用心教导，每个孩子都有一片天。而品德教育更是影响孩子一生是否成功的关键。因此，他在班中常以真诚、善良、忍让、宽容的道理来引导孩子学习，教导孩子向上、向善、自信成长。林月蕊认为，教师是一份神圣的职业，也是学生在学习成长过程中的一盏明灯，希望自己能尽善职责，努力带好每个孩子。林月蕊常会收到来自家长的肯定与感谢，每年的教师节也有许多学生送他温馨的小卡片，上面不约而同地写着，老师像天使，发出白色的光，努力教导我当一个好人，谢谢老师。2012年，林月蕊获颁新竹市特殊优良教师，连续7年获颁任辅教师绩效卓越奖状，荣获新竹市政府表扬，推展艺术教育成效卓越，担任品德教育与汉字学堂讲师。三，在学校及社区弘法，传播福音。修炼法轮大法前的林月蕊经历过身体的病痛，深知病痛产生的痛苦，因此希望身边的人都能身心健康，生活的自在。于是他开始在社区教李民练功，同时也教学校的老师和学生在课间活动时间练法轮功，学校的社团课也开了法轮功社，让学生自由参加。 那段期间，校园里处处可见师生练功的身影。学校近200人，连续两年在校庆运动会上，全校师生集体演示法轮功功法，场面壮观。因为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学校请病假的人数明显减少了，学生的情绪稳定，学习能力也提高了。多位家长看了之后表示也想学法轮功，他便利用晚上的时间到社区教家长们练功，并先后建立了中义和南义两个社区练功点。四，心性提高，虎妈转变了。修炼后，有一天女儿说，哥哥，你们有发现妈妈现在都不会骂人了吗？此时她才意识到自己以前的脾气有多大。修炼前，她也是一个嫉恶如仇，有恩报恩，有仇报仇的人，也非常难以接受被冤枉。当自己做事认真，教学认真，但却不被肯定，甚至被冤枉时，总会想尽办法澄清或反击。现在的林月瑞遇到任何不公平对待时，都先想自己是否哪里没有做好。如果自己没有错，或许是以前他曾经这样对待过别人，所以现在必须经历这样的过程。凡事没有偶然，一定有自己要提升的地方，行为应该要更符合修炼人的标准才对。回首修炼路，在不断的学法中，林月蕊发现转法轮内涵博大精深，通过学法练功，不仅能得到身体的健康，更获得心灵的平静。平时放不下的执着、压力和烦恼，都能在修炼后一一放下。而放下执着后，在大法中升华的美好，是非语言所能形容，要自己去体悟才能得。林月瑞说，现在我有健康的身体和自在的生活，时时感受到修炼的美好，大法就像一盏明灯，照亮了我的生命，让我明白人生来世的意义，找到返本归真回家的路。我所得到的一切是世界上所有钱财都换不来的，身怀喜悦与感激，谢谢师父，谢谢大法。希望更多的人透过我的故事走进法轮功，一起来修炼，进而体会法轮大法的美好。
明慧广播电台初学园地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